期间呢，我想我们就把约翰福音中间一段，那么中间的一段呢，我们知道是从光开始，第八章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从那里开始，然后呢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讲的光明，所以我们特别记得先是光，然后呢光明，就好像第一大段前面的七章，先是生命在他里头，然后呢生命就到了我们里头，成为基督的全人，最后呢那么就涌出我的这样状态。所以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前面七章是生命开始，那么现在呢给我们看见说给我们看第二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那个道路是光明的，那么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是我是世界的光开始，然后最后呢你看见这个地上呢不只有光而有光明，所以呢我们如果敬从主耶稣，我们都要成为光明。所以在这里你不只看见公义的太阳，你也看见神用心很白炼在，所以圣经里面是用这个太阳来预表我们的主，月亮预表教会，那么星星呢就预表主神。所以记不记得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在世界上明光照耀，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把圣经摆落在，那么光呢，当你晚上往天空看的时候，你不只看见光，你也看见光，所以这个就是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二章所说的。那么这个过程也是渐进，这个过程也是进步，就好像前面我们所看见生命是怎样，生命在他里头，然后怎样进到我们里头，成为一体的全员，然后最后怎么耶稣做成的。那么约翰福音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是刚开始给我们看那个光呢，那是生命的光，所以主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需要得着生命。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第八章所开始。那么讲到生命的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呢这一句话呢是围绕在一个故事上，或者说以一个故事来做中心，这个故事呢就是淫妇的故事，你记得吗？那个淫妇她这个是个罪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只看见这个人是罪人，他们没有看见他们自己。所以当主耶稣在那个弯腰画字的时候，你看那光就照着他们，就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一个不出。结果你看见他们的脸已经被照亮的时候，那么从老到少一个都看不出，是没有人。所以意思是说，是我很明显的给他们看，你们以为站在你们中间的人，你们有没有看见你们的人？所以就是你看什么？就说我是世上的光，在这里很明显，就是这个故事，你就知道说光在哪里，哪里都看见自己这个人。所以感谢主，这是第一个故事。所以一开始讲的光，乃是说生命的光。那么然后呢？有第二个故事，那就是瞎子。瞎子，那瞎子的故事呢，乃是给我们瞎子故事呢，在讲到瞎子的故事的时候，也是讲到光。不过呢，我们要注意一下，那第九章这里所说的第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没有人能做工。那你上面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那弟兄姊妹，这个和前面讲生命的光不一样，生命的光一照耀的时候，它在我们良心里面起了作用，结果呢一个一个就离开，本来呢都是用石头要去救别人的，现在他们石头都放下，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光就在文士和发的战中间就产生了作用，那个作用就是他们不能用石头打人，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光的作用，我那个光，这主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必要得着，所以感谢主，这是第一部分。 但第二部分呢，当你看见瑕疵的故事的，这里也讲了光，不过呢，这个怎么讲？这里的内容就不同了，这里重点就不同。那这里是怎么说的呢？这里说这个因为这个门徒们呢，就问主耶稣，那么到底这个人是生来是瞎眼的？那么到底是谁犯的罪呢？是这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这人呢，还是他的父母？那我想，我首先我要提醒就是，我们现在来看呢，第九章瞎眼的看见，好像我们不觉得很奇怪。其实我们就要记得，你读到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啊，这个瞎眼真的能够得到看见，不是人的，没有人能叫瞎眼的眼睛看见。你读旧约的时候，如果讲到瞎眼的看见，那不是只说旧约有一件事情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旧约的时候，你看，你就是说这件事呢，一直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件事才发生。那么在旧约里面，不是没有提到瞎子眼睛得开。瞎子眼睛得开是等到弥赛亚来的，所以弥赛亚来开瞎子的眼睛，就是神亲自开了眼睛。所以弟兄们，我们一定要记得，为什么我们主要开这个生来是瞎眼的眼睛呢？我们主不光是要医治他，不光是要开他的眼睛，而且我们主是要提醒这些人，什么时候你看见瞎眼的眼睛得所开，你就知道弥赛亚的时代，你就知道弥赛亚的时代已经来到，而站在他们中间的是神，因为只有神能叫瞎眼的眼睛能够得开。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第九章这里讲的不光是普通的瞎眼，是生来就瞎眼的。如果他的眼睛能看见的话，那弟兄姊妹毫无疑问，这个工作一定是弥赛亚的，这个工作不是人的工作。在整个旧约的历史里面，你找不到这样的例子。你可以找到有复活之典，从死人复活，但是呢，像这样的一瞎子能够看见，这个只有以色列在黄金时代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件事才会发生。所以，就是你明白吗？这是为什么？你知道这些法利赛人紧张，他们紧张不光是因为主耶稣是在这个安息日医好了瞎眼，更重要的就是，如果这件事真的话，他们不能接受那个事实。所以首先他们说，到底他有没有瞎，去问他的父母。后来证明他果然生下来就是瞎。然后呢，他果然知道从瞎眼的眼中做见证，说从前瞎眼的我看见。那么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发起来成了什么？因为如果真的主耶稣真的是叫人眼睛瞎眼眼睛能够得到开启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一定是弥赛亚。换一句话说，弥赛亚。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说瞎眼的眼睛能够得开，你就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那么犹太人总是这么说，等到将来的时候，有一天弥赛亚那这个时候的瞎眼睛，但是主要给他们看，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所以就是这是为什么第九章是那么重要。那这里呢很重要，这里他为什么我们的主这样说呢？他们就问这个主耶稣说，这人生来的瞎眼是谁犯的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我们的主说，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然后我们主说，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这个作为原文是工作，和下面所说的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的工是一个字，而且这里的工作呢是说数字，这里经不说数字。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就是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许多的工作来。所以在瞎子的身上，我们要人的工作不是一个单个的工作，不是一个单独的工作，这个工作呢是个综述的工作。那么现在呢，非主说，那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那个人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工作，就是叫神的工作在他身上能够彰显出来，就是叫全世界都看见神在他身上做。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了，这个工作是神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弥赛亚的工作。 所以呢，谁能够做的，那就是弥赛亚在的时候才能做这个工作。所以你看见吗？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的工，差我来的就是神。那么要彰显，要显出神的工作，许多的工作来，那这样的说，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作。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你到底是白天呢还是黑天？在白天呢，这个工作还可能；如果是黑夜的话，这个工作不可能。为什么？很明显，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就是弥赛亚。因为在全本旧约圣经里面，只有弥赛亚能够开人的眼。只有弥赛亚叫人家叫眼睛能够得开，只有弥赛亚能做这个工作。所以就是呢，等到我在世上的时候，我是世上的光。所以我在世上的时候就是白天，白天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弥赛亚在你们中间。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弥赛亚不在你们中间，这个工作没有人做，叫瞎子眼睛能开启是没有人能做的。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这次我们的主在这里讲到我是世上的光，所以这里重点不一样。这里的重点乃是告诉我们说，趁着我们的主，就因为主就是世上的光，他在的时候就是你在啊在的时候，那么叫瞎眼眼睛能够，叫瞎子的眼睛能够看见。那记住，这个工作是只有你在啊，只有基督能够，只有神自己能够。那么一点都不错。我们看见这个生来是瞎眼的，结果他眼睛能够看见，这个一定是我们的神自己动的，一定是弥赛亚做了他的工作。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叫瞎眼的能够得到看见，这个工作不是我们能做的，这个工作只有主能做。那么好了，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但是我们说过，那么谁是瞎眼？文士和法利赛人真的是，他要开他们的眼，因为他们凭着外貌论断我们，这个外貌以我们的肉体来论断我们。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觉得我们主是被鬼附；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觉得我们的主是疯子。他们自己呢，他们是犹太说教中最正统的一代，他们觉得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你才是他的门徒。所以就是，结果主说你们的父是受膏。换一句话说，这些人他们是，这些人落在什么的？完全落在谎言的捆绑里面。他们自己以为有启示，他们自己以为有旧约的圣经，他们自己以为说他们有一个犹太教，这个宗教是全宇宙、全世界上那完全是个启示的宗教。圣经是从神来的，他们由于他们的祖宗，他们的父就是神。但是我们主开他们的眼，你们才是说谎，因为你们的父在不懂真理，他心中也没有真理，他乃是说谎之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很清楚，什么时候一个人落在肉体里面，他就落在谎，他根本不认识。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你读到这几章圣经的时候，你里面有很深的印象，到底这两帮人谁在说话？我们的主在那里说话，在对面的人他们以为他们代表真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你们这些人不只是被罪捆绑，你们也被谎言。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真相，他们看不世界，看不清楚他们自己实在的光。保罗也是个问题，当他逼迫神教会的时候，他还以为神大发了良心之间的感觉，一个文绉绉的一个文明的保罗，结果手里面满了圣徒的血，他一点的感觉都没有，他完全落在犹太。所以就只在这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光不只要叫我们对罪产生感觉，光也叫我们对我们肉体产生感觉。光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污秽的，另一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根本没有。
虚幻。这就是那一看，有许多属灵的光景是虚幻，不真实。所以我常常说弟子，不是我们什么时候到了主日，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呈现在弟子们面前，这就是我们的。我们家里人是最认识的。所以属灵的事是什么？属灵今天主要拯救我们，主是世上的光，这个光不只要叫我们脱离罪，而且要叫我们脱离虚幻。不只要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是个罪人，而且要给我们看见我们根本就是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不要忘记，这些人呢，他们就是当初曾经，就是当初当所有以色列人他们都从巴比伦分散到全世界各地的时候，只有这一帮人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愿意回到废墟，他们愿意过很简单的生活。他们回来是为了弥赛亚做的。他们知道有一天这个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耶路撒冷要重建，这个伯利恒也需要重建。所以这一帮人他们为了神的旨意，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耶路撒冷和伯利恒是在他们手中建造的。所以你看见慢慢慢慢从我们中间就产生了一帮人，这一帮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是、啊、他们并没有在巴比伦，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他们是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是为着神的见证回来，他们为着神的荣耀来的。但是没有想到，结果就这一帮人给我们所带来最大的文士和巴黎赛人，你看见已经四本中书的时候，结果你看见反而给我们主带来许许多的难。顺境子，如果我们没有蒙主光照的话，你不知道我们自己何等的无助。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巴比伦，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你不知不觉的就是我们就像文字和巴比伦，我们慢慢的就落在一些虚幻的，我们还以为我们是为神的。他们可以指明给你看，你看我们的脚是踩在耶路撒冷，我们不是这是耶路撒冷，这都是神的殿吗？他们说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他们说了三次，他们有时候多说几次就变成真实了。属灵的实际有就是有，没有。所以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不是外邦人，不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不是神话的人，他们反而是认识神话。所以就你看见了，在这里约翰给的功课很深很深，这个功课就是给我们看什么时候我们一落在肉体，什么时候我们就不认识我们自己。所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得要在神的光中，我们的主啊，我们必须在你的光中求你来关照我们，这样就是我们才不会落到所迷，否则我们越爱主，越认识圣子，越好像有一些的经历，我们就以为我们有了，那并不是这样。现在你开始教训别人，现在你开始把一条路指给别人看，但是并不是，你不知不觉我们落自己落在虚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什么时候我们一骄傲，我们就落在虚妄，因为一骄傲就落在肉体，落在肉体里面我们就看不见了。所以我想啊，在我们继续以前呢，我们要读几个地方的圣经。我想我们要看一下圣经里面怎么讲这件事情啊。我们好不好看这个耶利米记七章？耶利米记七章第四节。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又没看见吗？为什么在这里说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难道他们只说神的殿，说这些耶和华殿是错的吗？不，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以为说神与我们同在，以为说耶路撒冷城是大君王的城，以为说这个圣殿是神居住的所在。所以就是呗，你看见吗？他们就 相信了虚谎的话，他们以为多做几次这就是。所以许多时候不是你说的就算。你记不记得这个？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有的人我是基法的。这个明明是分门别类，但是有一半人说不，你们说是属保罗的，属基法，但是我们是属基督的。那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对的。但是用这句话和所有神的儿女们分开怎么说？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种的情绪叫夺名，这种有一种情绪叫做虚华。虽然他可以指着外面的证据，这个历史来讲的的确确是从神来的，但是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我们没有蒙光照，有一个非常的危险，就是我们会以为说神一直与我们同在，神就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放松也不要紧，我们这个我们犯罪也不要紧，我们发肉体也不要紧。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说的。那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说明。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个地方，就是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十节，或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那这些人就是着迷点，我们说过了，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以为他们自己代表真理，他们以为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结果就说你们的父是魔鬼，你们的父那是说谎，在你们里面没有。所以就是呢，如果我们的主是真理的话，他们很明显代表虚谎。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当他们说我们的主是疯了，说我们的主是被鬼附的，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父原来就是魔鬼。真实的光景，他们的父就是魔鬼。这是他们真实的，但是他们自己以为呢，我们是魔鬼的。他们自己有说神是我们的父，他们一面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另外一方面说他说神是我们的父，然后我们的主就证明给他们看，亚伯拉罕不是你们的父，神也不是你们的父，真正的父乃是魔鬼。所以就是我们的主要用光给他们看见真假，给他们看见本相。所以在这里，当一个人他自己明明是以魔鬼做他的父，他还以为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还以为说神是我们的父，弟兄姊妹，你看这叫什么？这叫夺名，这叫做虚谎。虚谎不光是说谎话，虚谎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对我们的估价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估价不一样。我们对自己是一种的估价，神对我们是另外一种估价。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的差异就证明说，我们这个人是虚谎。因为神代表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好不好再看五十章？五十章，第十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个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依仗自己的神，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所锁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所以就是呢，你看什么，这帮人呢，他们是行在暗中没有亮光的，但是呢他们是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真正的光乃是我们主自己的光，真正的光主说他就是生命的光。但是许多时候呢，你看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用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行在他
他们的火焰里，并且停在他们所点的火把中。那主说，这是我所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这个光景是悲惨，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乃拙迷，拙迷的人就是他们活在虚晃。那我想我们再看这个启示录，好不好？我们看看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身的。那这是老底家的光景。老李家说我是富足，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然后主说不，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是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看见我们的情形和我们以为事情不一样，在我们自己的光，在我们自己的火把里面，我说我已经发了财，我是富足，一样都不缺，这是我对自己的判断。那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那这个判断对还是不对呢？当然是不对，因为在主的光里面是什么？主说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身。所以就证明说，弟兄姊妹，你看见老底家的难处在哪里？老底家的难处不是贫穷，也不是困苦、可怜。老底家的难处是不知道自己困苦，不知道自己贫穷，不知道自己瞎眼。所以在老底家的身上，不光是贫穷，还有黑暗，他需要光在这里。他不光是瞎眼，而且他还有黑暗，他是赤身的。他明明是赤身，明明是瞎眼，明明是可怜，结果呢，他却说我已经发了财，我是富足，他一点感觉也没有。这叫什么？这叫拙迷。所以我再说就是什么？这个光景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光景。他们的情形就是他们以为说他们是属灵的，结果真正属灵那一位来到他们中间，弟兄姊妹，好像反而变成被鬼附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来的来为什么要做至上的光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叫光照，因为他们落在黑暗里。所以真正叫这些眼睛能够瞎眼的，能够眼睛能够看见，因为什么？只有我们的主能做的，只有我们的主他是光，只有从神来的一个光真的叫我们的眼睛开启之后，因为什么？我们才能够像生来瞎眼的，我们的眼睛才真的能看见，否则看不见，否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光。教会不是神的居所，神不是应该与我们同在？但是你看第二十节，看呐、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其实呢，这个门是什么门？是老底家教会的门。神应当与他们同在，结果呢，你看神反而跑到门外去。所以现在主说，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们。所以就是明明是神的教会，居然没有神的存在，神不在哪里？所以这给我们看什么？给我们看什么？所以不止个人着迷，你看见团体也着迷。那么文士和法利赛特别代表正统的犹太教徒，给人看见他们是着迷。我们好不好很快的，我想再看一个地方，那就是我们看看这些文士和法利赛到了这个旧约圣经最后一卷，就是马拉基。到了马拉基，你看，我很快的点一下，我想我没有时间去读。你看第二点，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看神说，神告他们说，事实真相是我曾经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吗？在他们的感觉里觉得神不爱他们，但事实上呢，神说我曾爱你们。到底谁说的对的？当然谁说的对的。所以你看见他们的判断是错的。然后这个第七节， 你们将污秽的食物建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的盒子上污秽，你这就是说明。所以明明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建在我坛上，他们说我们的盒子上污秽，你他们没有感觉，没有光，他们没有光。然后呢，我想我们很快看一下第二章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的盒子上反锁他呢？你看见吗？明明反锁我们的神，他们说没有。你看这又是说明。然后第七节，第三章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你看这是他们的真相。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就问我说，我们如何才转回？我们不需要悔改，你说要悔改，我们哪里需要悔改？所以就是这个很明显，马拉基的时候可以说就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现在慢慢他们非常热心。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感觉就代表主耶稣这个所在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现在难怪，等到真理真的来了，真理真的行走在他们中间的时候，现在我们主把他们的谎言拆穿。现在我们主说，这些人是假冒伪善人，假冒伪善人在原文就是这些人乃是演戏，他们脸上戴着面具，戴着假面具的戏子，这就是假冒伪善人。这些人专门表演给别人看的，给人感觉他们非常的主用很长很长的祷告在他们的光景进行。所以就是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清楚，那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光。那么谁能够从这种光景里面蒙拯救？只有光。这个工作没有人能做的。你不可能用你自己，你今天没有办法叫一个地球从你里面出来，不可能。这个工作只有弥赛亚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基督。若不是我们主光照我们，若不是主给我们看见在我肉体里面没有良善，那就是除非光来了，就是我们眼睛不会看。所以现在你很明白，这个瞎子的故事就是给我们看，这个明明生来是瞎眼，这个工作没有人能做，在旧约你看见没有人能做，他一从旧约就开始等了，一直要等到新约弥赛亚来了，这个是才完成。从有人从死里复活，旧约已经有做了。你看见说，你如果看旧约的故事，已经有死而复活的有例子。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关于眼睛能够得到开启，这个只有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主是光，主不光叫我们跟从他能够得到生命的光，主不只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罪人。主也给我们看见，这个光一面是显明我们这个罪人，另一面他有一个能力，这个能力能叫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因为真理叫你们的自由，你们的真理，也就是说，真理能够叫我们得的，真理能够叫我们从罪里面完全得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是光的第一面。光的第一步是要把我们从罪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但是捆绑得到释放以前，你要看见你这个真理，你要看见说我们的主就是为了我们，所以罪在十字架上。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结果他在十字架上他就必须定他。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如果你看见这一点，那么就是你就可以从罪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但是不行，光也是照亮我们，光一面给我们看在我的肉体里面没有光。现在一看也说我真是贫穷瞎眼，因为只有在主的光里面我才认识我，我才能够免去着迷的光。所以就是尤其是越爱主，尤其是越追求的人越容易做，越容易落在这个情境。你知道有的人他干脆承认他自己贫穷，所以你知道吗？有你从教会历史，这是非常讽刺的一件事。
你真的到大地教会里面，你发现有的人说，我真的什么也没有，我们根本贫穷，我们就是家人，就是可怜。但如果你到了所谓真的是非的教会里面，他们好像什么都富足了，我们有什么别人没有的，因为你看见反而是那些真的觉得贫穷家人可怜容易蒙恩典，反而是那些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看见说当我们被自己完全迷住的时候，着迷的时候，对我们自己着迷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就很难很难被反省，你就很难很难这个得帮助。这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还有许多爱主的弟兄，有许多爱主的团体，结果呢你看落到一个光景，就是圣经说他们躺在悲惨，你怎么救他们？没有人救他们，这个工作只有主自己。因为如果不是在白天，没有人做这个工作，在黑暗，就是当你在不但没有人能做这个工作，你一说我都不能做，连你的祷告我的祷告，连你我的劝说都没有用的，都没有用的。我们亲眼看见教会历史里有许许多多的个人，有许许多团体，就是落在这种情形，他们重新又表演了文士和巴利赛人所经过。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工作只有趁着白日，也只有趁着主耶稣是世上的光的时候，他才能开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第一你看见需要光照，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在大马色的路上好像被光照到，在那个光的包围底下，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你自己有光，现在你看见在我的肉体里面没有人，那么弟兄姊妹，就在这种光景底下，我们才能够从虚妄里面整理出来，我们才真的能认识我们自己。如果在座弟兄许多时候，如果我们不谦卑，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俄巴底亚书，你叫神有一个审判对你中说，你因狂傲自己，你因为狂傲，因为你骄傲的缘故，你自己死掉。所以我们这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十字架必须把我们带到这地步，让我们永远是谦卑的。什么时候你开始觉得你有些东西可以供应？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可以帮助别人呢？那不是，这就是最危险的。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只有我们主能做这样的工作。第一，他需要光照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肉体的败坏；第二，你看见现在你看见说我已经基督成为什么样，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个光能够把我们从我们虚妄的光景里面挣脱出来，给我们看见我们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底灵和魂有没有分开？我们到底是不是像我们自己所想的那样的属灵？那只有在主的光中才能。所以我再说，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第九章的时候讲到瞎子的故事，我们主说那段故事，因为那段的故事乃是和神的工作发生的。一个能完全不着迷的人，一个完全能看见自己本相的人，这是因为神在他身上工作的时候。所以就是你我一定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工作，而且只有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工作，这件事才可能，我们的眼睛才能开启，我们瞎眼的才能够看。那我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这就是这个第九章，就是中间一部分给我们看。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还要进一步看，那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第十一章，这第十一章的是这个拉撒路的故事。这个拉撒路的故事呢，这里也是讲的光，不过呢，跟前面两个讲的不一样。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第十一章第八节？门徒说：“拉比，犹太进来了吗？”斯托答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是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不跌倒，因为他没有光。”那不要忘记，这个约翰第八章是讲的生命的光，这个第九章是讲到 趁着白日，你们必须做神的工作，必须做神的工作。换句话说，只有当弥赛亚在的时候，才有可能眼睛开启。只有弥赛亚亲自来工作的时候，人才能脱离虚妄的事。这是第二个故事。但第三个故事讲的光的时候呢，这个重点在哪里呢？重在跌倒不跌倒。这里给我们看，如果在白天的话，走路就不至于跌倒。然后下面说，因为看见主的光。所以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世上帝，看见这个光以后呢，你不光走路，而且走路可以不跌倒啊。这个重点重在走路可以不跌倒。但是如果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它没有光。它没有光，在原文的意思，在它里面没有光。这个在它里面没有光，就好像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生命在它里头。那现在同样的一句话，因为在它，因为光不在它里，因为光不在它里，因为光不在它里。所以这里很清楚，不光是它，因为它没有光，因为它里面没有光。啊，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走路，有的时候我们会跌倒，有的时候我们不会跌倒。那为什么会跌倒？因为前面讲的石头，那进来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你。那么你知道石头打你，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就看见当你走路的时候，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就会被石头绊倒。所以圣经讲到瘸人的磐石，特别讲到这个，不光讲到绊脚绊瘸人的绊脚石，同时也讲到瘸人的磐石，意思就是说这个磐石叫你进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一种的这个光呢，有第三个功能，第三个功用呢，是要叫我们走路的时候可以不跌倒。我们会不会常常跌倒？我们跌倒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约翰福音这个第十二章第十一章那里给我们看见那个拉撒路故事，这一段的故事所给我们看见。那从这段故事里面，我们就会晓得，那么光的第三个功用在基督身上是非常非常重要。它不只叫我们，不只显明罪，不只叫我们胜过罪，不只叫我们不只显明肉体，而且叫我们脱离虚妄。那么更重要的，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和我们走路就很有关系。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光，我们常常会跌倒。我们稍微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有的弟兄姊妹聚会聚不久，有的弟兄姊妹他在一个地方待不很久，原因在什么呀？很不容易他就一下子就跌倒了。为什么一下跌倒呢？所有跌倒的人很多都是受伤的。为什么受伤呢？他的自尊心受伤。那么为什么他自尊心受伤呢？这里有个基本问题。如果这个基本问题没有解决的话，我们这个人就很容易碰上。所以你知道吗？有的弟兄姊妹在聚会里面真是非常非常的热心，但是你要很小心，这个最热心的弟兄姊妹是最容易受伤。所以可以许多最热心的弟兄姊妹可以说都是玻璃做的，你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受伤，很容易受伤。那为什么容易受伤？为什么很容易跌倒呢？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要解决。如果这就是光在我们身上需要产生第三个作用，如果这个光没有在我们里面起这样的作用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这个人的路走得不很，这个基督道路走得不远。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所以你我就要从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这里面的故事，就是这个拉撒路的故事，我们才能看得清楚，才能看得清楚。那么我想呢，当我们读这个拉撒路的故事的时候，我想有一或者这样，简单的来说，拉撒路就是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好不好这样？我想我稍微看这个三个故事里面，第一个是讲罪人。第二个讲的是家人，家人，人就是家子的好兵，其实就是他的家的人，一个是有罪的人，一个是家人。所以呢，一个是罪人，一个是家人。 到了第三个部分的时候，那这一点我想要很重要。我们知道这个第几章啊，你如果仔细的去看第五章，第五章25节，24节就是我们这个读42章的这个伏笔是在这里。所以24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弃开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赴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声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过来。所以第8章到第12章，一面给我们看见罪，一面给我们看见家人，还有一面呢给我们看见。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罪人需要蒙光照，瞎眼的需要蒙光照，死人也需要蒙光照。那么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那么我们普通传福音的时候，圣经里面不只给我们看见我们是罪人，圣经也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你记不记得旧约的时候啊，那个亚比米勒娶了这个撒拉来做妻，就去把撒拉迎到宫殿里去。你知道神对他说什么话呢？他说你是死人啊。所以这句话实在说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们一面不只是罪人，我们也是因着是罪人的缘故，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因着我们是死人的缘故，所以主耶稣必须要从死里。所以就是他的复活是解决我们这个死人，他的十字架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才发现这里有拉撒路复活的故事。所以我先把这点讲清楚。那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特别蒙恩以后，我们为什么需要光？第一，我们需要主显明给我们看见我们是罪人；第二，我们要给主显明我们根本是瞎眼；第三，主要给我们看见我们根本就是死人。什么叫做死人呢？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死。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力量，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复活的生命。所有天然最好的生命都是死的，不一定是罪，但就是死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三个故事呢，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在主面前的三个光景：一个是罪人，一个是瞎眼的，还有一个呢，根本就是死的。所以呢，现在你看见我们主需要在我们上行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呢，叫拉撒路能从死里活过来。那么这个弟兄姊妹，你发现就是12章这里面所给我们看的故事。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来看11章的故事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有意思。这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真正严格说来，当你读11章的时候，你看见说我们的主事实上呢，是在那里帮助马大和马。拉萨路当然在坟墓里面，拉萨路当然他听，你知道拉萨路学很深的功课，因为神在他心思里。但严格说来，主在这里不只帮助拉萨路，主在这里也帮助马大和玛利亚。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读这个约翰福音第11章的故事就很清楚。你记得当初拉萨路生病的时候，他们就马大和玛利亚就打发人就告诉主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然后呢，他们没有说你应该赶快，他们觉得这句话是不需要说，因为下面圣经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玛利亚并拉撒路，所以就说主耶稣对他们的爱，而那个爱在原文是神的爱，那个爱在原文就是神爱世人的爱，所以不是普通一些友谊的爱，平常的爱，不，这个关系呢是比友谊更深的。所以呢，他们知道他们信得过我们的主，你只要告诉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我的主一定是千万火急，就一定赶到他们那里来了。结果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的地方仍旧住了两天。所以就怎么这两天主耶稣设计好，因为他爱他，所以就故意再住了两人就住了两天，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住的地方仍旧住了两天。那弟兄姊妹，这是爱。 但是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如果主爱拉萨路，主爱马大和玛利亚的话，那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是千万火急立刻就来。如果主要表现他的爱，应该一听见拉萨路病了立刻就走，这叫爱。但是主说不，我就是因为爱拉萨路，爱马大和玛利亚，那个爱是深的爱，那个爱是有原则的爱。那么弟兄们，如果这个爱是真的话，是对的话，那我要故意的怎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马大和玛利亚和我们主中间有了个争执，那个争执就是什么是爱。在马大和玛利亚的感觉里面，如果你爱的话你就来，但是主说不，如果我爱的话我要多待着。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吗？主的意思和马大玛利亚的意思不一样，主的道路和马大和玛利亚的道路不一样。所以现在你能明白整个故事是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在这里有一个争执，这个争执是主有一个意思，马大和玛利亚有另外一个意思。主有一个感觉，觉得他爱素来爱马大和玛利亚和拉萨路，所以他仍旧停留两天。但是马大和玛利亚说，如果你爱我的弟弟，如果你爱我们，你应该立刻就动身。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急惊风碰到了慢郎中，那么我们的主好像是个慢的郎中，反而呢他很悠闲的，反而好像他是很轻松的，仍旧停留两天。所以弟兄姊妹，整个的症结就在这个上。那么然后弟兄姊妹，你下面你就知道，就是因为我们主多住了两天，结果等他到了这个伯大尼的时候，我们知道拉萨路已经在坟墓里面死去。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主要多待两天？我讲很清楚，因为我们就算好了，等到他真的到了伯大尼的时候，他要肯定拉萨路的确是死了，而且死透了。因为根据犹太人的传统，根据犹太人的说法，就是这个人的灵魂呢，刚刚死的时候还在这个灵魂的，还在这个尸体的附近漂浮着，他随时有可能会回到身体里面去，这个人就会活过来，苏醒过来。所以如果一个人经过四天以后，这个结果呢，经过四天以后他的灵魂还没有回来的话，那么所有犹太人告诉他不光是死了，而且死了，这个死是千真万确。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如果要行神迹的话，他如果真的要叫人从死里复活，他要先证明说这个人是完全死透的，这个人真真地地道道地地是没有希望，道道地地是不可能了。因为根据一般人的领会，这个灵魂不可能再回到他身体，没有人灵魂在四天以后还回到他身体，这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要在这件事上完全得到荣耀，因为叫死人复活是没有别人能够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主要在这个拉萨路身上要完全得到荣耀。后来果然神得到荣耀，你看，当我们的主从这个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边喊何塞纳何塞纳，有许多人就是因为看见拉萨路的神迹，他们在那迎接我们的主。而且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要杀主耶稣，甚至于连拉萨路也杀了。我们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说，你看这些人都能跟他去。所以我们知道拉萨路从死里复活是一件轰动的事，拉萨路从死里复活是叫神得荣耀的一件事，拉萨路从死里复活是叫我们的主，那个时候他们说何塞纳何塞纳，那么他们把棕树枝放在路上，那么迎接他们的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毫无疑问的，这个神迹呢是叫神要完全得到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今天呢，这个马大和玛利亚他们有自己的感觉，他们觉得如果主要行神迹的话，应该立，如果爱的话应该立刻就来，如果主能立刻就来，他不死都蛮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等到到了四天以后，那么圣经说，那么这个耶稣到了之后就知道拉萨路在坟墓里面已经有四天了，然后马大呢今天主耶稣来就去迎接他。那么你记得马大第一句话说什么？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就死。这句话对不对？一点都不错。 如果我们主早到的话，他兄弟不死。所以马大的感觉，如果你爱我的话，不要叫我兄弟。但主说不，我如果爱拉萨路，我要让他死，但是呢，我要让他生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又是另外一个的真实。玛利亚有他自己的主张，有他自己的主张。他的主张就是说，我们的主应该早来，我的兄弟就不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只是玛利亚、马大这样想，连玛利亚也是这样想。那么在马大跟主对话的时候，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谁求什么，谁也必赐给你。然后耶稣说：“你兄弟必然死。”弟兄姊妹，这句话如果我们主说了，如果马大没有成见，马大如果心里没有他自己的信念的话，如果马大不是被他自己完全充满的话，那这句话他应该能得安慰，因为主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弟兄姊妹，这句话他听进去没有？主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那马大他说不错，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我们的主是说你的兄弟现在就要复活，但他说他的神学读得很好，他的这个圣经也读得很好，他说不用不错，等到有一天呢，大家复活的时候他都要复活。但是你看见了，主不是这个意思，主是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他说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他必复活。然后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在原文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不复活，也必复活。那这里的我是是现在时，这里的我是我们说过了，我跟你讲过，这个我是就是神的名字，我是那我是就是耶和华的名字，下面点点点，那么今天主说我就是那个复活，我就是生命，现在拉萨路需要的是复活，现在我怎么填那个点点点，怎么填那个空呢？我是复活，我也是生命，所以现在我就能叫拉萨路从死里复活。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那个马大怎么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意思就是说，主是说我是复活，我现在就是弥赛亚，我现在就是生命，我现在站在里面就是弥赛亚。但是他说你就是那要临到世界，不错，有一天你要回来，有一天弥赛亚要来，你就是那么一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和他讲今天，他一直是讲到将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需要一个光。现在马大完全落在黑暗里面，马大呢是主明明对他讲一些话，结果他完全听不懂，这个光好像不能够透过他的黑暗的幔子。他的幔子怎么？他的幔子被他自己包围着。他有一个想法，他觉得如果主爱他，他应该立刻就来。他如果觉得主爱他，他祷告他的兄弟就不死。他所拔不得的，如果主能够得了荣耀，他有一个见证要做，就是你看我们主在这里，我兄弟不死，所以我兄弟不会遇见，这个就好了。那么现在呢，我们主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他说不错，他将来要复活。那么然后呢，主说那么我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那么这个人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但是因为他想到怎么，想到我们主将来有一天要来到世界。所以就是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马大完全落在黑暗里面。他为什么落在黑暗里面呢？因为他完全落在自己里面，他完全被他自己包围住了，他的想法和我们主的想法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就是他的意念和主的意念不一样，他的主张和主的主张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一个人有没有完全被自己占有，你就要看他有没有被他自己主张占有，你看他有没有被他自己的意念占有。从这个地方你就看见说，马大现在你看见吗？好像什么样的光也不能够照出，什么样的光也不能叫他清楚他的真相。你看见就是在这里。然后下面呢，马大说了这个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的妹子玛利亚来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没有想到玛利亚来的时候，
那么等于说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我这里，我兄弟弟。那玛利亚的姿态比马大不同的，马大呢说，主啊，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弟不是，但是玛利亚呢是伏伏在主的脚前说这句话。那不仅如此，他说完了而就哭了。所以等于说耶稣看见他哭，看见玛利亚哭，马大好像没有哭，但是玛利亚哭。所以你看见玛利亚被自己完全占有，玛利亚马大是如此，玛利亚的那，而且玛利亚是那样的真情，他自己哭了，哭就证明说从里到外他都相信这一次，他伤心就是伤心，为什么主你不早一点来，他哭了。所以他伤心，他相信他自己的看法是对的，他相信他自己的判断是对的。他没有想到说，如果主爱他，主不是叫拉撒路不要死，就是叫他死。就是因为爱他，所以叫他死。但是感谢主，他能够叫他从死里。所以你看，主的意念跟玛利亚意念不一样。玛利亚他不光有那个意念，而且但他意念是对的。他根据那个意念，他动了他的情感，所以他就哭了。他不光哭了，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犹太人也哭了。为什么？他们为什么哭？他们忧悲愁悲叹，尤其忧愁说：“你们，他们说，他们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个人是何等的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他不能让这个人不死吗？你看见吗？”连这个犹太人也说，如果他开了瞎子的眼睛，他为什么可以让他不死呢？如果他有能力能够叫以赛亚能看见，那么他当然有力量叫他可以不死。你看他爱他们是何等的迫切，如果这个人爱他们的话，就应该叫他不死。所以就是你看见吗？犹太人在那里哭，他们也在那里悲叹，也在那里说，你看他们能不死就多好呢。所以就是在这里很清楚，在这一种的状况底下，那下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那弟兄姊妹，主耶稣哭有很多理由。主耶稣哭了，第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看见拉撒路躺在坟墓里面，他想到人类因为罪的缘故，最后就要是罪把人带到这个地步。所以就是当他看见拉撒路躺在坟墓里，他就想起千千万万的人躺在坟墓里，他来到地上就是要做救主，就要拯救我们脱离罪脱离死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说，但如果你读上下文的话，我们主还有一个原因哭的，那个原因哭就是说，弟兄姊妹，你看，有这些人都误会他，这些人都不认识他，这些人我们主明明是爱他，我们主是明明爱马大玛利亚，但是玛利亚没有看见，马大也没有看见，犹太人也没有看见。他觉得如果我们的主爱马大爱玛利亚，就应该早来，或者叫他不死。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虽然他能叫瞎眼的看见，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主他故意等了两天，就是爱他们，但他们看见了，他们看见，甚至于他们还动了他们的真情，他们完完全全不知道我们的主在那里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情景底下，我们就哭。所以我们要解释我们主为什么哭，你要读上下文。当你读了上下文，你才知道说，原来弟兄姊妹，马大和玛利亚所想的和我们主所想的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主要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本身就把亮光要带来。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看，就是拉撒路果然从死里，等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马大玛利亚就很清楚，你记得十二章马大在那里侍奉，玛利亚在那里献香膏，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拉撒路也在那里做事。那么弟兄们，有许多人为什么？有许多人特意的来到主那里，就是要看拉撒路。为什么？因为现在呢，我们知道拉撒路就彰显出神的荣耀来。虽然马大话最多，但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里面，拉撒路根本没有说话。我们读全本的圣经，我们没有听见他讲什么。但是弟兄们，当他在那里坐席的时候，他讲了许许多多话，叫人看见。
所以等到你把这个故事读完了以后，你再看你对于拉撒路来说，他就是死人，结果死人听见了神儿子声音，他就活了，这是拉撒路。但就是马大和玛利亚，他们何尝不是对于神的旨意，对于神的爱，对于这一切，他们何尝不是？所以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被我们自己充满了，什么时候我们完全被自己的意见、被自己的看法完全占有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的情形就像马大和玛利亚。所以现在弟兄姊妹需要这个神迹，叫拉撒路死里复活。这个时候，这个神迹就把光就带给马大和玛利亚，就这个光就刺到啊马大和玛利亚的身上。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给马大、玛利亚看。他们是何等的活在他们自己，他们的意见、他们的主张就代表了他们自己。所以就是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这个人完全被他自己包围了？你听他说话就可以。你听马大和玛利亚说话，你就知道这马大和玛利亚是完全被他自己包围的。所以就是你看见主说那么多话，没人去听懂。主在那里说那么一句主说的安慰的话，他没有得到安慰。就说你的兄弟必要复活，他没有得到安慰。所以就是这么一开始，一个常常蒙光照的长城在安慰人，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得不到安慰，原因在哪里？我们不只落在罪里，我们不只落在虚谎里，我们也落在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的主要借着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给我们看见主一面显明给我们看，我们就是死人；另一面感谢主，就是因为我们是死人，他能叫我们从死里。什么时候我们落在我们死的自己的里面，就是落在死亡里面。什么时候让他能够要把我们带到死亡、带到复活的地步？他能够拉撒路从死里，他这个这里你知道吗？圣经特别怎么？拉撒路怎么出来的？拉撒路出来很简单，就是主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圣经说那死人就出来，为什么？因为圣经说死人要听见那儿子的声音，听见了就活过来。如神主耶稣没有说出来，如果主耶稣没有讲拉撒路，是讲出来，那所有的坟墓的人都出来了。但是我们就说拉撒路出来，为什么？因为这句话对拉撒路说。所以就是现在你明白，许多时候我们在坟墓里面都烂了臭了，我们就像拉撒路一样，但是感谢那个声音进到我们的里面是爱的声音，因为是爱在我们从死里，爱在我们创立我们自己的光景。所以我在说就是拉撒路整个人臭，他所包在他身体的是臭的尸体，不要忘记。有一天你要看见，我们以为我们被自己包围，我们还觉得自己的主张意见都很好，等到回过头你看见我们这个东西臭了，我们意见臭了，我们什么都臭的，就是你看见了，我们是个又死又臭的。所以从这里就是就给我们看见这光有第三个功用，那个功用不只是叫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从虚谎里面拯救出来，也是从我们自己里面拯救。那么弟兄姊妹，什么人能从自己拯救出来？是死而复活，因为每复活死的是我们复活的事情，所以只要摸着我们自己，我们一定不是那个死人。但是什么时候主说拉撒路出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我们就站在复活的镜子上。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不知主不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自己，而且呢主也能叫我们脱离我们这可怜。怎么脱离这可怜又臭又烂的自己呢？弟兄姊妹，只有复活的神迹能够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神儿子的声音就能够叫我们活过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三个故事，而这三个故事呢都和光反应。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跌倒？因为我们受伤。为什么我们受伤了？因为我们自尊心受伤。为什么自尊心受伤？因为我们的己被摸着，我们的面子挂不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不去了， 或者我们不干了，或者我们辞掉了。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我们常常跌倒。但如果我们常常在白日里十二个小时，我们走路也就不会跌倒。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我们蒙光照，让主拯救我们脱离一个可怜的自己？那现在你走路不会跌倒，这个基督是个长命的基督，是个长寿的基督。长命基督就是说，你看见说，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怎么样，你看见难不倒他。否则的话，一个难听一声，一个难看的面孔，就只要一个难看的面孔或者一个难听的声音，他就不来聚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基督徒能够走路走得不跌倒，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这个人是没有自信，这个人完全失去，这个人是主在他身上做很深工作的人。所以感谢主。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从罪，怎么样能从虚晃，怎么样能从肉体或者从自己里面拯救出来呢？感谢主。这就是我们读到第十二章。当你读到十二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你首先看到的西利尼人？因为你记得有西利尼人呢要来见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你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弟兄姊妹，然后你懂得这段的故事，落在地里死了，就是就像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的死而不活，那么很明显的，这里落在地里食粮，明明讲的十字架的工作。然后下面呢，你记得他对犹太人怎么说？他说：“我若被地上举，我若从地上给举起来，叫几万人来归向。”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丰收的秘诀是什么？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食粮，人就是人；落在地里食粮，就进入许多子粒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落在地里食粮。结果呢，你看见吸引许多人来归向他，为什么？很稀奇，就是这次的丰收。所以弟兄姊妹就接触许许多多的子民来。那么前面一段是对希利尼人说的，后面一段是对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在那问一个问题说，那他说这个律法上有话说，就是圣经里说基督是永远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你知道我们的主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外人来归向我。他明明指的十字架，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十字架是带领丰收的。十字架是当我一被举起来的时候，就能够叫外人来归向我。但是根据犹太人的观念呢，这个基督是永远的，而且是荣耀的，他怎么能进十字架？他怎么能经过羞辱？他怎么能上十字架？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人没有光。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说人子跟基督是怎么连在一起。如果他是荣耀的基督，他怎么能被击杀？为什么要定十字架呢？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说：“光在你们中间，你们应当趁有光信奉这光。为什么？那这个你们是没有光的，因为你们只看见荣耀的弥赛亚。”如果你看见说真正的光是什么，真正的光就是这个弥赛亚一面是要得荣耀，一面要受苦，他是先受苦然后得荣耀，这才是光。所以现在在你们中间的这一位，他乃是真正的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光在主耶稣是这个光，将来要得荣耀，你没有光，现在到现在犹太人还看不见这个光。但只有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先受苦后得荣耀，先这个卑微然后升高。那如果你看见这个的话，那现在你光就有。换句话说，现在你知道基督是怎么回事。原来旧约里面所启示的基督是这样的一个先受苦后得荣耀的基督。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先受苦后得荣耀的现在你们中间，它就是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就是你明白了。对于希利尼人主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掉，就扔就是一粒；若死掉，接着许多子粒来。对于犹太人说，主要给他们看见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所以意思，我是基督，但是我必须先定十字架，然后才能够吸引万人。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一面主对希利人说，一面主对犹太人说，那么现在你明白希利人求智慧，所以光对他们来讲是智慧，那么犹太人呢所求的能力，对犹太人来讲，如果你能行色，你能给他能力，那个能力是代表光。所以就是有的人有光有智慧，光有方法，但是没有能力，有的人光有能力没有方法。这个全世界有两半人，一个是希利人，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要方法，一个是 要能力。但是就是你看见吗，是保罗告诉我们，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原来定十字架的基督总是神智慧，总是神。所以就是在这里主给我们，你要看见光吗？你不能光看见基督，光你看见基督你看不见光，你必须看见定十字架的基督，是先受苦后得的荣耀的基督。如果你光看见他接触许多子力来，你没有看见他，你只有看见他落在地里死了，然后接出许多子女来，他先定十字架，然后得出冠冕。弟兄姊妹，现在你才得着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很清楚，我们怎么能够从我们肉体里面拯救出来，我们怎么能从罪，怎么能从肉体，怎么能从自己里面拯救出来的？那道路就是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总是把我们带到地上，死的是我们，结果的起来的呢。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整个那条路在哪里，那个光在哪里，我与基督同进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弟兄姊妹，这个是这一段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那只有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才能够呢，这个是这样的话，我们一面才能够从罪里面蒙拯救，另一面呢从这个虚妄里面拯救，最后呢从我们自己里面。那么感谢主，就是因为我们主为我们定十字架，所以现在主说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所以感谢主，我们只要信从这光，下面说使你们成为光明。感谢主，我们主不止光，这个光要产生光明。我们这些人如果让他在我们身上做，他一面显明我们的罪，显明我们的虚妄，显明我们的罪，然后这个光也给我们能力，这个能力把我们从罪里面救拔出来，把我们从罪里面释放，罪的权势里面释放出来，然后呢把我们从这个虚妄里面拯救出来，最后也把我们从自己里面拯救出来，叫我们脱离这可怜败坏的自己。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是显明是知识，那就是智慧，但另一面呢你看是能力，那个能力光不只是照亮，光也能治疗，光不光是显明，光也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是生命，一面是智慧，另一面是能力。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世界上光有知识，光是光，弟兄姊妹你不能达到目的，但是感谢主，这个光是带着能力。所以对犹太来也住在能力，对希利人也住在知识，那么智慧，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主不只光照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他不是要我们枯萎。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是罪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肉，看见我们自己，我们这个人就枯萎了。不，你看见光照亮是为了显明我们，但是同时呢还是我们，同时他缠过我们，同时他成全，同时它医治我，就好像那个光啊，我们普通说是用这个用放射线治疗，就是用光来治，用光带着能力。每所以看特别看不见的光带着能力，那个能力一面拆毁一面建造。所以感谢主，就是当你读完这些故事以后，你很清楚很清楚的看见，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那么前面七章最后一段圣经说，我们的主站起来高声说，那么这一段圣经就是第十二章末代也是说，第四十四节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有意思，两次我们的主都是在圣殿里面，两次主都是大声说。当第七章前面七章最末了主说，信我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现在就是当你真的 这个光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主角在殿里面站在大声的说话，好像跟神明说话一样。但是他怎么说呢？他说敬我的不是敬我，乃是敬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榜样，他是没有自己的，不错，是敬我不错，但是呢乃是敬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不错，但是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连我们的主，你看我们的主，他的的确确就是那个光，他这个没有，他那个生命是没有己的生命，所以他给我们，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所以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住在黑暗里，我们就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就不落在罪里，我们就不落在虚晃里，最后呢，我们也不落在我们自己。那这样的人是什么呢？这样的人是这里所说的光明。那么弟兄姊妹，感谢我们凡是信从这光，就要叫我们成为光明。那么这样我们就比如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一面我们的主是光，另一面呢我们也是光，但是我们怎么能成为光明之子呢？弟兄姊妹，主必须在我们身上做这些奇妙的工作才可以。我想最后我想我结束一个真实故事，这两天才发生的故事。我们知道在台湾的最近有很大的不安，那么可以虽然可以说是乱到这个没有救药的地步。那么我们知道有这个有人这个有三个绑匪呢曾经做了绑票，是说许许多多，那么可以说整个的台北啊可以说完全落在所有的黑暗里面，那就根本可以说这个光景完全是落在黑暗，大家没有一个人不紧张的。那么我们在这两天发生了很大的事，就是那三个绑匪剩下最后一个，其他两个都失信了。那这个最后一个呢，结果呢他就到了一个这个南非武官的一个家里面，就把那一家的人就统统绑掉绑去了，那么就加做人质。那么加做人质最要紧的就是绑了这个武官，同时呢绑了他两个女儿，还有呢他的妻子，那同时别人一个小婴孩放在他家里。那结果这个绑票的人就利用他们来做人质，那么这个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他剩下最后一口，就是他根本他在这个对话的，他说我根本不要死，活着走出去，他就决定最后他一定要一死，然后这个人质能够砸直，希望说能够达到他的目的。那就着他从前的行为来说，这个人到了穷途末路了，他什么事都可以做，他所有强暴的事，所有杀人不杀人，他可以说根本他很自然就是，所以看出来他的决定呢，最后一定要达他的目的，就是说我不是我死了，我也要拖着一般人一起去。那么他抓这个南非这个武官呢，是随便捡来，就他知道他刚好躲在那个附近，所以呢他就找到这一家，结果就把这一家就把他关起来，就把他抓起来。结果他没有想到这一家五口通通是自己，这个武官就他自己来讲，就武官就是自己来说呢，他是武官，他应该有办法可以保护他，可以保护他的这个全家。但是结果他被榴弹打中了，所以他就先送了医院，还有大的女儿二姊这也先送了他医院，所以家里只剩下三个人质，一个是12岁的一个小女孩子，还有呢妈妈，还有呢另外一个小女儿。那么到了最重要关、最紧张关头的，因为他们的话不通的，就是他们只会讲英文，那么这个绑匪呢根本他不大会讲啊，但是呢那个小女孩不会画画，所以就在最危险的时候啊，这个小女孩在就画主耶稣像给他看，因为你不想画，她画个主耶稣像，然后画一颗心给他看。那么就在这个在这个就给他看，然后呢，他也在那里祷，拼命在一直在那里祷告。那么后来呢，就这个绑匪呢和外面通话的时候呢，就把他心里面的故事说出来了。他说呢，我看着这个小女孩子，我很感动。他说我看他那样祷告，我在看他画的画，我里面很受感动。他说我就下定决心了，我绝不杀他，我就下定决心了，我绝对不撕毁他。所以呢，这就在他那个时候，可以说一面是他，因为如果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从前什么是杀人放火，什么都可以做了，那他的心一横， 那么这个人是一下子很为很想他要撕票就撕掉，因为当时他绑票就很他们就很残忍就把就撕掉了。所以当这些人落在这样的人里面，可是最危险最危险。但是一个十二岁的一个小姊妹，他在那个时候还能够传福音，他那个时候还是很有智慧的，而且借着祷告而很自然的能感动那个杀人可以说根本杀人不眨眼的那样的一个人。结果后来他通话的和别人对话的时候才把这一段的故事讲出来。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有没有一个黑暗的角落比这个房间里的更黑暗？这个人可以说是没有到一个地步是良心上帝什么都不能刺透他的心。但是感谢借着这个小姊妹，那福音的光呢很自然的就照在他们身上。那最早最早叫他软下来，最早叫他觉得我不能伤害他。你看，圣灵能把这个感觉就塞在这个绑匪的手里，结果最后呢，我们知道今天最后的消息告诉我们，知道说这个绑匪最后还是投降了。所以呢，这个所有的人质呢就很平安的就释放出来。那么在这么多人里面，为什么好像就刚好这五个基督徒被抓的？那么现在就借着这一件事情，给全世界人看见什么？虽然那个姊妹是一个很软弱的小姊妹，不过是二岁，但是你看见，如果她的父亲懂得一点的这个自卫的话，她反而可能会出许多的状况，因为他们接着打电话，可能他们叫溜出去等等，或者制服绑匪。但是你看见说，神做的非常的奇妙，就借着这个小小的姊妹，就是她花一点话，也许她脸上的一点的感觉、一点的表情，还有她说她一直在那祷告，她都很受感。虽然他根本不认识，虽然他根本不懂得怎么回事，但是你看见在最黑暗的时候，这里很明显有一个明光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清楚的，我们主不只是世界的光，而且呢，这些信他的人要成为光明。所以你看，这个小姊妹也在最黑暗的时候，可以说在就可以说最紧张的时候，她真的发出福音光。所以就是我们感谢主，这个就是主在我们身上是的。那这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一直到十二章。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先来，我们一起来祷告。